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6月11日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逃犯条例修法表决将加快，香港舆论或者因此反应加剧。备受争议的香港逃犯条例修法星期三进入立法会二读，立法会内外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最新消息是法案的表决将大大提前，有分析认为公众舆论对此反应将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逃犯条例修法6月12号将会进入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最新的消息说，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日前表示已经为逃犯条例修订预留66小时的审议时间，也就是说这项的修法最快预计6月20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就可以付诸表决。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议会泛民议员立即高举反送中的标语向梁君彦表示抗议。前立法会议员姚松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就是这样
说。刚刚立法会的主席公布，他是
姚松炎表示立法会主席刚刚公布下个星期就打算将这个逃犯条例通过，当然上个星期还讲是6月27号而最是最后的期限。姚松炎估计他们可能收到北京的一个命令，6月27号如果是最终期限的话，他们提前一个星期先将它解决，然后剩下来一个多星期的一些时间可以将一切估计不到的内容保证在6月27号之前将它们通过。不过这样的安排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过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真是说这个安排是参照去年审议一地两检法案的情况制定。他还表示期间议员是会提出各种程序的问题，清点人数等等，亦都将会减少了实际的审议时间。而另外亦都有报道说，因为考虑议会修法实际运作时间需要，如果保证66小时预留审议的时间，这样就要增加会议的天数。咁样呢个星期五以及系下个星期一或者下个星期二都要开会。议会嘅呢种最新嘅投票安排会公众有啲咩影响？姚松炎就系咁啊。
星期天100上万市民上街政府。
姚松炎表示刚刚过去嘅星期日有103万人上街，政府系冇反应。咁样嘅情况之下，大家系睇到已经系都好多人，尤其系年轻人已经系好激动。而且他亦都听到话，星期三好多嘅机构、学校、学生、工人都决定罢工罢学。现时佢哋将表决嘅时间提前，罔顾民意嘅话，只会将香港市民推到更加愤怒嘅地步。与此同时，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唔愿意睇到年轻人被推到前面，作出激烈嘅行为，令人好担心。佢系希望唔好对青年人进行鼓动宣传。而在之前的一日，一些的年轻人被警方是指控非法集会、袭警、有组织以及预谋的冲击立法会。香港警方对有关学生的行为将会追究到底。一位正在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香港现时是最后一道底线，你将这个逃犯条例通过那就玩完，国际资本一撤，这项修法通过是很有可能的，香港就完。星期二的立法会内外保安明显加强，保安防护设施安置进入最后的阶段，从公众示威区到立法会大楼入口已经是架设了坚固的金属围栏，大楼外为铁栏的由三层组成，构成了围绕立法会的坚固防线，一切是没有必要的装饰物，比如是临时的花坛以及灌木坛已经是全部移走，既便于民众站立，亦都便于当局监控，因为是没有死角。按照计划，民阵号召的立法会外集会将会在星期三的上午10点开始，直到会议结束。鉴于会议进程的最新动向，预计民阵将会对公民集会等活动的安排进行重新的调整。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台湾青年出来声援香港反逃犯条例大游行，并呼吁台湾政治人物正视这项法律涉及台湾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星期一出席一项声援香港的活动时表示，一旦逃犯条例这样的恶法在香港通过，台湾人亦都一样会遭殃，同样要面对中国的步步进逼。
我再一次正式的向大家说明，不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而是今日香港今日台湾。
林非凡说他要再一次的向大家说明，不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而是今日香港今日台湾。林非凡还说，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当年是从澳门入境广州之后被逮捕，但是未来只要中国政府认定你有违反中国法律的事实，任何台湾人在过境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都可能被引导到中国受审。林非凡还呼吁台湾要选总统或立法委员的政治人物必须正视，这个是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的问题。高雄市长韩国瑜竟然在第一时间表示不知道香港的大游行，这个亦都显示更多台湾人必须站出来告诉国际社会及中国政府听，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在乎。台湾一些大学生星期一傍晚召开一场名为台湾青年挺香港坚决抗议反送中的记者会，并提出三项诉求，包括香港政府必须顺应民意，台湾政府及各政党应该表态反对逃犯条例，以及港府停止暴力镇压，保障集会游行自由。台独青年罗仪表示，中国法制系统的歪斜反映在这一次的逃犯条例上，未来香港移交逃犯不需要经过立法会的监督，这样的恶法应该被大家抵制。
也就是说，香港特首跟中国政府只要想要移交谁就可以移交谁，没有人可以监督他们。
罗仪说，也都就是中国政府及香港特首想要移交哪个就可以移交哪个，没人可以监督他们，所以一直有人说逃犯条例没什么不好，我们将坏人捉起来，但是不是这样的。罗仪还指出，依照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我们完全有正当理由阻止中国的权力向外扩张。罗仪认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或者香港人要力挽狂澜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希望始于人民，如果人民愿意站出来才有改变的机会，台湾人会和香港人站在一起。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桃园访视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台湾的立场很清楚，没办法接受一国两制，香港的一国两制亦并不成功，港人的自由、民主、人权都没有达到期待，甚至被压抑。蔡英文还说，台湾人应该珍视现有的民主生活方式，以及对人权的保护和尊重，最重要的是必须全力捍卫台湾的主权，让世世代代的台湾人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蔡英文总统日前透过面书表示，台湾挺香港之后，结果出现了超过一万笔的留言，其中半数来自香港，除了表达感谢之外，亦都希望台湾不要步上香港的后尘。目前正在争取民进党总统初选提名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高雄市长韩国瑜了解香港大游行之后能够坚定站在台湾的立场，不单只要声援香港，亦都要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及和平协议，避免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在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以及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朝着长期化的方向演变之际，美中元首六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时举行的双边会晤，有望成为美中贸易战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分析认为，两国关系仍利缓和和加剧恶化都有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高级官员上个周末举行了一个月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会谈。美国财政部长鲁钦6月9号在推特上发出一张他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握手的照片。他表示， 两人举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声称他们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鲁钦和易纲在上周在日本福冈出席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峰会的间隙举行了会面。鲁钦和易纲分别是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鲁钦在6月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举行会面，但是他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截至6月10号，中国外交部还未对美中元首在 G20 峰会上举行会面的消息予以确认，仅仅是表示对特朗普以及习近平在大阪峰会是持开放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方愿意平等协商，他们的大门是敞开，如果美方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他们将会坚决应对，奉陪到底。自从上个月美中贸易谈判触礁之后，美中两国各自对对方的新关税措施都是已正式生效，双方亦都扬言将会采取更多的措施，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特朗普在6月10号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习近平不在日本 G20 峰会期间同他会面的话，美国对中国商品新的关税措施将会立即生效。特朗普所指的是对其余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加征 25% 的关税，同中国的协议将会起到作用。特朗普对 CNBC 说，因为现时很多国家正在撤离中国，中国因此是损失惨重。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有关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表明，他仍然是希望动用关税给予中国的施加压力，重启贸易谈判。葛莱尔说，听起来特朗普总统本人非常在意他和习近平的会面，并且是希望动用各种的手段来说服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间隙和他会面。虽然北京还未正式确认，但是外界普遍预期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双边峰会仍会举行。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亦都声称特朗普是他的朋友。习近平说，中国和美国虽然现时有一些的贸易摩擦，但是中国和美国现时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亦都很难设想中美全部割裂。他相信这种情况不单止他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美国朋友亦都不会希望看到，他的朋友特朗普总统他相信特朗普亦都不愿意看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尔认为，如果成行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个月底的会面，将会有助于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止住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葛莱尔说，如果两人的确是会面，这样那次的会面将会是让两国关系止住下滑并且向前推动的最好机会，因为只有他们两人最高领导人能够作出决定如何向前迈进。美国财长鲁钦表示，特朗普将会在习近平的会面之后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对其余的3000亿美国和中国输美产品是加征关税。目前即使是美中元首在这个月底的 G20 峰会的期间实现会面，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化解贸易纷争可能性看上去亦都微乎其微。两国的贸易争端正在迅速是日出了到科技以及是战略等贸易以外的领域。几个星期以来，北京正在加紧制定反制美国的措施，包括可能限制稀土出口以及报复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针对美国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之后，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亦都将制定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不遵守市场规则、背离契约精神、出于是非商业目的对中国去实施封锁或者断供、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外国企业、组织或者是个人列入不可靠的实体清单。除此之外，中国官媒还多次暗示中国将会限制稀土出口来反制美国的限施压。葛莱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不看好特袭会能够使到美中两国重启谈判，因为彼此之间都认为自己手上握有王牌。葛莱尔说，他看不到双方会重启谈判，除非习近平和特朗普说他们已经同意双方的谈判人员应该重返谈判桌，找到方法向前推进。 他还表示习近平可能不愿意作出让步，他是想要证明他是很强硬，中国不能够被人占便宜。而特朗普则认为美国的经济强劲，美国在这些方面比中国是有优势。从双方的表态来看，美中的立场都十分强硬。在5月10号美中上一轮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北京公布了三条核心原则，而且在原则问题上面绝不让步。这三条原则使到美方全部取消加征关税，中方对美方的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协议文本必须要平衡有专业。美国财长卢任则是表示，美中如果重启谈判，需要按双方之前谈好的条件进行。他上个星期是对 CNBC 表示，如果美国想要达成协议，他们就已经准备好按照他们已经谈好的条件推进。如果中国不想要推动，这样特朗普总统会很乐于用关税措施再平衡和中国的贸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近几年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日益激烈的安全挑战，美国如何才能够进行有效的应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姆·史密斯认为，关键是威慑，威慑的手段包括保持强大的军力，加强地区军事存在，广结盟友和研发尖端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中俄的安全挑战包括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大选发动网络攻击，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政府机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等。美国国防部今年的一份报告还说，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开发各种手段挑战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地位。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姆·史密斯议员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就众议院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发表睇法时话，应对安全挑战，除了武器之外，工具箱内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其中包括寻找盟友。史密斯话，美国希望促使中国遵守以秩序为基础的规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找到盟友。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美国有很多朋友，中国确实没有。大多数国家并不一定爱美国，但是他们喜欢美国更多一点。中国在那个地区有些欺负人，所以这些国家希望美国在那里有军事存在。史密斯议员还说，国防授权法拨款增加11艘海军军舰，目的是为了扩大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个对南韩、印度、越南、菲律宾等美国的地区的盟友很重要，他们因此知道自己不会任人欺负，因为美国会在那一度强制维持国际秩序。在北韩问题上，史密斯认为美国应保持强大军力，包括核武器优势。他说金正恩不会放弃核武器项目，他一定会保留核武器，美国必须明确地给他知道，如果你使用核武器，美国的核武器发射按钮比你的更大，这个就是对北韩的威胁。史密斯表示支持美国向台湾出售坦克等先进武器，要使中国知道武力控制台湾的代价过高，要使他们知道美国会保卫台湾。美国国防部今年三月公布了2020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总额为7183亿美元，其中1043亿美元用于研发、试验和评估武器系统。2020财年国防预算还包括141亿美元用于太空领域，96亿美元用于网络领域，其中包括37亿美元专门用于网络攻击和防御行动。其他重点研发领域还包括人工智能、高超音速、自动化和定向能武器。史密斯议员认为，美国要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开发人工智能、超音速和网络技术。他说，我们可能不会与中国开战，但是这个并不是说美国不应针对战争的可能性进行威胁。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会展开网络战，所以史密斯希望国防部更多的说明发展高科技如何有助于他们达到某些的目标，而不是说他们要发展哪一些的高科技。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在今年5月23号公布了总额高达7500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6月将发布众院版的草案。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次访俄充斥着反美色彩，但是很多分析认为两国关系仍然充满分歧矛盾。虽然中俄在反美道路上日益走近，但是不可能结成同盟。而同时，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还特别参观了作为十月革命象征的阿芙洛尔号巡洋舰。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正值两国同时都将美国视为对手。为配合习近平来访，没几耐之前在莫斯科举办的一场有两国官方智库与高官参加的大型研讨会上，出现两国应该更密切合作对抗美国的呼声，包括两国应该举行更多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更多样的方式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特别是在针对美国的情报收集领域，两国应该展开合作。更有俄罗斯学者呼吁，莫斯科应该帮助北京组建导弹防御系统。习近平与普京6月5号克里姆林宫会晤后，双方发表了两份联合声明，其中特别提到进一步加强两国军队与国防领域的战略合作。官媒塔斯社总结出的两国联合声明内容显示，很多条款都带有反美色彩，包括两国呼吁重新恢复中短程导弹条约，不点名的要求美国将部署在海外的所有核武器撤回本土，不点名的批评美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使用货币讹诈和政治胁迫手段，反对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两国还呼吁不应该军事干涉委内瑞拉。双方还采取了一些针对美国的实际行动。6月5号两国在克里姆林宫所签署的将近30份文件中，其中一份文件涉及在俄中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俄罗斯媒体说双方还会将两国各自的支付转账系统整合对接，这些做法能够躲避美国对俄罗斯制裁和美中贸易战造成的损失。双方这次还签署了辽宁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三和第四号机组建设合同。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使用美国西屋公司技术，后续机组继续使用美国核电技术，被认为顺利成章。但是中国要俄罗斯承建第三和第四机组，显示双方有意给美国面色看。有俄罗斯媒体将习近平这次访俄称为两国历史性的接近，但是很多分析认为两国不可能结成同盟，将继续在利益一致领域更多互动，双边关系中的很多分歧矛盾将继续存在。在中日存在领土纠纷的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目前都保持中立，无选边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介绍加州规定到2020年大多数新建的房屋必须安装太阳能板，我们会介绍一套互动电影带观众看看当旅客进入美国的时候经历的移民局的考验。我们亦会介绍三名阿富汗妇女在美国加州植谷的创业故事。最后我们会探讨一下美国的国民警卫队是否在美墨边界是一个有力的威慑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加州政府要求大多数新建造的房屋在2020年都必须安装太阳能装置。加州是美国第一个州有这个规定的，目前正在领导全美国减少碳排放量。下面是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报道。
在特朗普总统和美国环保官员放松有关废气排放法规之际，加州大力推进太阳能发电。美国有四成的太阳能装置目前都在加州，当地的供电公司正在大力推广太阳能电池板。南加州爱迪生公司的吉尔安德森说，
over a quarter million of our customers,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already have sold.
我哋有250,000多用户、居民同企业已经喺佢哋嘅房屋上安装咗太阳能板，每月增加4,000至5,000个新用户。
在清洁能源成本不断降低之际，新的要求将会使到太阳能几乎普及应用。
We are finding wind and solar in particular.
我们发现风能和太阳能尤其是最经济的选择，不单只是相对的，而且是成本最低。亚利桑那州作出了一次投标，太阳能每度电的价格低过$2，下一个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就是污染空气的煤炭，价格比太阳能发电高出1倍。
但是批评人士埋怨说，太阳能发电将会使到普通住宅的建筑成本提高近$10,000。不过哈维马德学院的太阳能专家彼得萨伊塔说，对于屋主来说这个是值得的。
If they don't have to do it, they can save a little bit.
如果没有安装太阳能板的要求的话，他们可以在短期内节省一些建筑费用，但是从社会上的角度来看，这个肯定是因小失大的。
萨尔塔说，太阳能不会造成污染的排放，而且屋主会因为大大节省能源开支而收回投资。加州官员承诺到2030年会将排放量降低到比1990年低40%的水平。卡姆曼说，即使在西雅图这么多云的城市也都可以做到。
We find that by adding wind and solar and some storage around the.
我哋发现通过增加风能、太阳能以及喺西雅图同里士满等需求量好大嘅地区增加储存设施，佢哋亦可以达到类似加州嘅目标。而呢啲目标基本上完全依靠清洁能源。呢、这个故事会喺全国范围里面复制噶。
一个更加智能的电力系统、更好的绝缘建筑和太阳能电池的效率的提高，可以让一个家庭连续几日都有充足的太阳能电力供应。
That's coming, and it all leverages improvements in panels, improvements in the control.
这一日正在到来，这一切都利用了太阳能板的改进、电子控制设备的改进、互相交谈的智慧设备以及电池技术的改进。
支持者说，加州的强制要求将会快速启动这个进程。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在今年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上，一部由巴基斯坦制作的电影《第三航站楼》受到注目。这一部长达12分钟的互动电影向观众讲述部分旅客在进入美国的时候要面对美国的海关和入境官员时的经历。马面的记者阿普泰在纽约的报道。
The next passenger should be coming in for secondary screening any moment now.
在海关的询问室里面，一些旅客将接受面试询问，但这个不是真的机场航站楼，这个是增强现实电影制作人亚萨德·马里克电影的场景。
I was actually in the Terminal 3 of Abu Dhabi International Airport.
我当时在阿布达比国际机场的第三航站楼，不因为第一次要来美国接受面试，过程给我感觉是很差的，虽然我已经有应该要有的签证和所有的文件，但是这个经历非常之差。我记住我的经历，这个后来反复了很多次。我觉得这种两个人面对面，一个人有权力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之后审问并且企图了解对方的意图，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故事亦是一样。
在这部互动的电影里面，参观者戴着增强现实的头盔，这样他们就能够和想要进入美国的虚拟旅客进行互动。旅客看起来是穆斯林，提问者可以从问卷当中抽取问题，这些问题的目的是搜取乘客宗教、习俗和入境意图等有关的信息。面试最后哪个能够进入美国，哪个被视为有嫌疑的人，完全由观看者来到决定。
So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ideologically you can stereotype a whole group of people.
我想说的就是你可以用固有的印象去评判一类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丰富性格的矛盾体，你或者根本是想不到的。
让人亲身经历这部电影，马利克想让他们体会一些穆斯林旅客在面试时候的经历。虚拟现实程序员英格里富柏赞扬这部电影的及时性。
It felt so important given what's happening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从目前这个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个电影太及时了。
对于一些观众来说，看到他们将在面试当中遇到的人是新奇的体验。
The most important would be to bring all those customer guys in. The guys that are...
最重要的就是令到那些海关的工作人员看看，给那些面试人体会一下被面试的感觉。
亚萨德·马利克希望能够通过虚拟现实电影节，让更多的观众接触到第三航站楼。
咁對於好多移民嚟講，美國充滿機會。咁但係有人嚟到之後咧，面臨巨大嘅挑戰。咁對於女性嚟講咧，挑戰就更大。咁下邊係三名嚟自阿富汗嘅婦女，講述佢哋喺直谷嘅奮鬥故事。
從疲於應付戰爭嘅阿富汗到巴基斯坦嘅難民營，索菲亞馬克福茲有個特別嘅故事。佢七歲隨家人移民到倫敦，受到電力工程師父親嘅影響，今日佢係直谷成功嘅科技創業家。
They cannot put together this picture of this girl who is a refugee to being this entrepreneur in Silicon Valley。
佢哋唔能夠將一個難民女仔同直谷嘅創業家聯繫起嚟。每次我話俾佢哋知我嚟自阿富汗，佢哋嘅態度都有啲轉變，好有趣。
佢並唔係唯一一個。沙拉达奇的经历亦都有啲相似噶。佢从喀布尔嚟到三藩市，佢而家系一家资讯公司嘅软件工程师。喺男性主导嘅网络安全行业，佢面临好多挑战。
Obviously, whatever you do, you face challenges. I was just not.
无论你做乜嘢，都有好多挑战。如果唔系咁样嘅话，咁呢件事就冇咁值得。对于我嚟讲，作为软体工程师，科技行业有好多挑战，有一啲对于女性嚟讲更加困难。但系我学到嘅最重要经历系，你唔应该俾人阻挡你想获得嘅嘢。
马亚纳亚碧同意呢一个观点，佢系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高级技术中心嘅顶尖工程师团队嘅成员。该中心位于加州嘅帕诺阿尔托。
One of them was the Silicon Valley Business Journal. Women of
其中一个奖项是直谷商业女性影响力奖，他们选择了100位在各自公司里面表现杰出的女性。
他们三个人都很积极地为年轻女性提供辅导，教他们怎样成功应对具有挑战性的职业生涯。马克福兹开启女性领导专案科技女性，纳亚碧为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女性开展领英社群。
I'm very proud of that because I feel like women needs to be represented.
我好骄傲，我认为科技行业应当有更多女性。
作为女性移民，佢哋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分享自己嘅经历。佢哋共同嘅信念就系性别、环境或者出身地都唔会影响你嘅道路，关键就系你愿唔愿意付出努力。记者鲁瑞喺直谷嘅报道。
川普總統要求派出國民警衛隊駐守美墨邊境，因為他認為非法入境問題處於毫無法治的狀態。究竟國民警衛隊是否一支有力的威脅力量呢？馬比一齊看看。
特朗普政府表示，目前美墨邊境存在危機。
We have no idea what's coming through areas that we do not have a way currently to properly.
我哋并唔知道边个正在进入我哋个国家，我哋亦冇方式进行适当同足够嘅监测。对我嚟讲，呢个就系危机嘅定义。喺美国3000公里长嘅边境，非法入境是否有所增加？呢个取决于你如何解读数字。美国海关同边境保护局表示，2018年3月在西南边境逮捕的人数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0%，大约1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目前驻守边境。特朗普总统要求最多征调4000人，其他人仲有待部署，而他们的职责亦不尽相同。
有维修、清理道路、提供行政和后勤支援。
即使国民警卫队的职责并不包括逮捕试图非法越境者，美国边境巡逻人员说，他们对于其他方面的协助至关重要。
国民警卫队被他们本来在做支持工作的人员能够腾出手来去前线工作。
杜勒斯基话：而家有更多 OTMs， 亦系非墨西哥人喺入境口岸之间自首。而喺边境嘅另一边，大众用唔同嘅眼光看待国民警卫队嘅进驻。我哋并唔喺战争之中，我哋原来唔应该系伙伴国咩？在边境城市墨西卡里罗德里格斯管理嘅沙漠庇护所收容被遣返移民。他说过去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都产生了与本意相反的效果。
A lo mejor
如果有任何效果，那个就是人道代价。从前的部署带来更多移民的死亡，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挑选更加困难和危险的旅程，但是这个并不能够阻止他们移民。但是一些移民承认美国层层保护的关卡，包括部署国民警卫队和使用监控技术，确实有阻压作用。来自墨西哥萨卡特卡斯的未成年人莫拉莱斯最近被遣返回国。
边境保护好严，冇可能再过去了。
莫拉莱斯说，一路上面临的艰难令他决定还是好好留在屋企。记者拉蒙泰勒，亚利桑那州圣路易斯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吴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立法会主席宣布下星期四表决逃犯条例修订，民主派呼吁全港三罢。香港立法会将于星期三恢复二读极具争议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二读前夕星期二下午宣布预留66小时审议，在下星期四即是6月20号表决草案，比早前外界预料的表决日期提前一星期。民主派议员强烈谴责梁君彦的决定，呼吁市民星期三参与包围立法会，并且在下星期一开始进行全港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行动，要求港府撤回送中条例。多个社福界、宗教界团体以及七间大专院校宣布星期三开始罢工罢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随住星期日，即是6月9号民阵估计的103万人反送中大游行之后，香港政府不听民意撤回修例，仍然按原定计划星期三，即是6月12号在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辩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香港各界反对港府强推送中条例的行动将会升级。近日有超过200间小店表示响应网民号召星期三罢市，亦都有工会和大专学界呼吁罢工罢课。面对强烈的民意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由功能界别自动当选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即是6月11号草案恢复二读辩论前夕会见记者，宣布将会限时辩论修订草案，预留66个钟头审议，其中5个钟头是质询时间，下个星期四即是6月20号将会进行表决。比早前建制派议员田北辰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透露的6月27号投票更加要提前一个星期。梁君彦表示，应对今次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是前所未有，由这个星期三至到五，即是6月12至到14号和下个星期一至到四，即是6月17至到20号都会开会审议。梁君彦又表示，香港社会关注这一条极具争议性的法案，他征询部分议员之后，考虑到法案具争议和港府表明立法有时间紧迫性，认为需要尽快处理。
咁当然我是明白社会好关注呢条咁具争议性嘅法案，咁一如过往咧，我是按照基本法同埋议事规则咧，同埋过往嘅先例同埋相关嘅因素咧，去安排呢个辩论。保安局长咧亦都受法案恢复二读预告嘅时候咧，表明法案系有时间紧迫性，亦都需要尽快处理。作為主席，我是有責任確保立法會是有序、有效去處理立法會的事務。
梁君彦表示，基于保安理由，星期二傍晚开始关闭立法会大楼外的示威区，并且要求警方加强巡逻。他又表示，预计立法会保安所遇到的威胁会更加严峻，加上有议员表示忧虑，决定将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朝头早11点的立法会质询时间改期。议员助理亦都被限制在立法会大楼里面的活动范围。梁君彦会见记者发言的时候，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手持反送中的大型横额包围梁君彦，抗议他限时辩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决定，场面一度混乱。梁君彦在多名保安护送之下离开。
抗议梁君彦，抗议梁君彦，抗议梁君彦，
100万的市民啊，
看你想立法会搞死啊，反正你
逃犯条例啊，
怎可以啊，立法会
搞到仲裁走狗，
落
梁君彦，
抗议梁君彦，
够了啊你。
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发起反送中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回应梁君彦限时辩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决定。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强烈谴责梁君彦的决定。
我们民主派会议首先是强烈谴责、严厉谴责梁君彦，他是100%，是1000%地濫權。今天他完全是不惜一切代價、不擇手段，是用他自己的權力想點就點，將那個大會的時間由星期三、四去到五，已經是嚇人一跳。原來下星期是去到一、二、三、四，就擺到明務求下星期四已經要通過這一條爭議是鋪天蓋地的逃犯條例修訂，這個真是不能想像的。
毛孟靜呼籲香港市民由星期三晚放工之後開始參與民陣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以至通宵留守，直至到下個星期四表決。民陣召集人岑子傑表示，會在明日發起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並且在下個星期一，即是6月17日起，發動全港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行動，直至特首林鄭月娥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岑子傑又表示，香港人反對修例的民意已經創造歷史，星期日的六九反送中大遊行，民陣估計有103万人參與，創主權移交之後最大型遊行紀錄，而且引起國際關注。全球有27个城市同日發起反送中遊行集會，遍及美國、加拿大、歐洲、日本和台灣等等。但是這些強大的民意都被林鄭月娥和梁君彦踐踏。
香港從不孤單，過去有27个的城市有遊行有集會去聲援我們香港，未來只會有更多。我們要令我們的整個特區政府成為這個世界的敵人。
岑子傑又表示，民陣的包圍立法會和三罷行動會一直持續到林鄭月娥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岑子傑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記者會結束之前高呼口號，
三罷總動員，
三罷總動員，
全民反送中，
全民反送中，
留守立法會，
留守立法會。
香港7间大專院校學生會星期二召開聯合記者會，包括中文大學、科技大學、浸會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教育大學和演藝學院學生會，呼籲星期三，即是6/12，全港罷工、罷市、罷課，有社工系的學生更加會罷實習。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蘇俊峰表示，港府無視六九反送中大遊行超過100万人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的訴求，仍然強推二讀辯論，大專學界決定將行動升級，發起聯校罷課，迫使政府撤回修訂。他又批評港府強推修例欠缺理據，可能另有目的， 學界必然反抗。
送中條例咧無法保障香港人嘅安全，香港政府三番四次咁樣狡辯，辯稱條例咧係為咗處理台灣嘅殺人案，但卻毫不理會台灣當局嘅回應。林鄭月娥等人咧狡辯稱法律界同埋公眾誤導法案。誤解法案，但又拒絕舉辦公聽會，可見咧今次嘅修訂咧，實際上係另有目的，係為咗將香港人咧更加容易咁樣移送至法治水平低下、司法並唔係獨立、人權狀況差劣嘅中國。香港政府咧係罔顧咗港人嘅利益，我哋今次咧必然係要反抗。
苏俊峰呼吁全香港市民在星期三进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行动。他又呼吁大专学生星期三朝头早出席立法会外的罢课集会，至少有七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支持，目标是要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他又表示，如果审议过程当中有违反程序公义，会视乎当时的人数和情况，不排除会将行动升级，号召在场人士包围政府总部。浸会大学学生会外务副干事长梁少玉表示，警方指六九反送中大游行之后的冲突是有预谋组织的行动，他不认同警方的指控，形容有学生是毫无抵抗力，是以血肉之躯抵挡警方的武力驱赶。梁少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和梁君彦不理会强大的民意反修例，反而限制议员辩论的时间，提早表决，可见这次修例是出于北京的指示。他认为学生罢课和社会上全面的罢工罢市行动可以更有力地迫使港府撤回修例。不过他表示，目前未肯定有多少大专学生参与明日的罢课行动。他亦都不排除星期二晚会提前有学生到立法会外通宵留守。
我哋一嚟啦，想透過罷課，其實一方面係想表達翻我啲市民嘅心聲，而呢樣嘢係比起遊行咧，係需要付出更加大嘅一個叫做成本代價，而亦都更加彰顯到我哋重要嘅決心。咁就林鄭月娥佢發表嘅聲明啦，咁佢都回應咗話，其實覺得罷工、罷課、罷市依三罷咧，其實係對經濟係有嚴重嘅一個影響嘅。咁我亦都希望借呢個手段，其實可以令到政府係。有所叫做威嚇，或者可以令政府真的可以收回成命。
五十幾個社福界和宗教界團體星期二召開聯合記者會，宣布6月12日立法會修例草案議讀的時候發起罷工行動，預計最少有500人參與罷工，又呼籲罷工的同工參加民陣立法會外的集會。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表示，社福界罢工是林郑月娥逼出来，是大是大非的关头逼不得已，除了星期三的罢工，也都可能在修例表决之前发起整个社福界更大型的罢工。
明天我们这个行动呢，正如我最初所说是被逼出来的，我哋冇諗過呢個行動本身可以帶嚟一啲乜嘢嘅壓力啊，或者係即係會可以牽動到幾多嘢。不過其實我哋作為社福界，我哋有我哋嘅價值。咁喺呢個價值底下，係驅使到我哋見到今天嘅不公義，而且呢一個條例所帶出嚟對香港整體嘅影響底下咧。我哋作為香港嘅一份子，亦都係其中嘅一個專業嘅界別，我哋唔能夠唔出嚟咁解嘅啫。
全香港最大嘅教師工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星期二亦都召開記者會，宣布計劃發起全港中小學罷課行動。葉建源表示，明白多間大學已經放暑假，中小學亦都正值考試期間。籌備罷課的時候會將這個情況納入考慮，相信罷課不會對中小學考試造成影響。他又認為，即使在考試期之後才發起罷課，亦都不會削弱行動的力度。 葉建源又表示，目前傾向協調全香港學校同時罷課，集結最大的力量，而個別學校亦都可以跟從各自已有的罷課決定。他呼籲校方尊重教師發表意見的權利。特首辦九名不同職級的職員星期二分別收到恐嚇電話，要求林鄭月娥在24小時之內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和下台，否則會燒死他的全家。律政司亦都收到恐嚇電話，同樣要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24小時之內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和下台，否則會掟汽油彈和殺死她的丈夫潘樂陶。特首辦和律政司已經分別報警。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举行总统初选辩论，现任总统蔡英文与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首度正面交锋，争取选民的支持。下边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赖清德6月8号星期六在这场辩论当中首先指出，他参选总统不是为了个人，亦是超越派系，更加不是否定民进党过去三年的执政。他说，
去年九合一的选举或者今年316的补选，我们清楚看得出来，人民检视政府的施政已经不是用八年的时间。
赖清德说，去年九合一选举或者是今年316的立委补选，清楚看得出人民检视政府的施政已经不是用八年的时间，我们必须要诚实面对选票的试炼，同时我们要勇敢发挥接力赛的智慧，如果2020年政权不保，那我们执政的价值将前功尽弃。赖清德还说，如果当选总统，他将率领执政团队完成四大目标，包括守护台湾、坚决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和平协议，以及团结台湾、宪政改革、壮大台湾，并且与国际接轨，被台湾在印太战略上扮演关键角色，不单止要阻止共产势力的扩张，亦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赖清德强调，他有信心打败国民党所推出的候选人，亦比台北市长柯文哲更加能够守护台湾，亦比高雄市长韩国瑜更能治理国家。赖清德今年3月18号宣布参与民进党总统初选，为台湾政坛投下震撼弹，亦使到蔡英文总统的连任之路在党内就出现变数。另一方面，蔡英文在申论时回应指出，他亦有国政蓝图，而且不单只有蓝图，事实上工程已经开始，房屋亦盖了一半。他说，
在过去的三年，我们实践了民进党的价值。2008年，我担任民进党主席，带领了民进党从废
蔡英文话，在过去三年，他哋实现了民进党的价值。2008年，他担任民进党主席，带领民进党从废墟中企起嚟。他冇背离民进党的价值路线，他将民进党长期以嚟为台湾主张的价值一一落实。蔡英文还说到，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他从来没有妥协与让步，而同时台湾亦启动了国防自主的工程。在经济方面，不单止产业进行升级，亦摆脱过度依赖中国的困境。在美中贸易战下，台商已经大量回流，外商亦开始加码投资台湾。蔡英文强调，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很多国家认为台湾是他们的好伙伴，亦是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更重要的亦是世界的一股良善力量。这一场辩论会并没有安排交叉结问，双方除了申论以及结论之外，亦接受三项提问，包括如何团结民进党以及解决低薪等，过程总算和平，并没有出现火花四射的情况。民进党中央将于6月10号至14号进行总统初选的电话民意调查，随后2020总统参选人亦将正式出炉。因为前行政院长首次挑战现任总统的关系，使到民进党这次初选程序出现了一波三折的情况。原本今年4月就要决定人选，结果一延再延，甚至改变一些规则，例如加入手机民调等。这一天的辩论为总统初选踏出重要的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星期一与司法部达成协议，司法部将交出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团队搜集到的关键文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德·纳德勒说，司法部将允许他们看到穆勒最重要的文件，向他们提供特别检察官用来评估特朗普和其他人是否妨碍司法或从事其他不当行为的关键证据。纳德勒说，司法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可以看到这些文件。他说，这些文件将使我们履行我们的宪法职责，并决定如何对穆勒列出的针对总统的指称做出回应。纳德勒说，达成协议后，他将撤回定于星期二举行的是否认定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藐视国会的表决。巴尔未能执行众议院发出的要他提供有关信息的传票。纳德勒说，他给司法部时间来表明遵守这项协议，如果司法部本着诚意行事，他们就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一切，那就没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他说，如果协议破裂，这样他领导的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上法庭要求获取穆勒调查的相关文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还要求前白宫律师唐纳德·麦嘉恩作证，协议没有涉及这项的要求。麦嘉恩是穆勒的一位关键证人，他按照白宫的意愿拒绝作证。穆勒团队对麦嘉恩进行了30小时的面谈。这位律师对检察官说，特朗普曾向他施压，试图不让穆勒监管涉俄调查，麦嘉恩忽视了这个的要求。众议院全院星期二将投票决定是否按照民事而不是刑事法诉诸法庭，来执行对巴尔和麦嘉恩发出的传票。纳德勒领导的司法委员会和其他众议员正在展开好几项针对特朗普的调查，除了妨碍司法的指称之外，还有特朗普的商业活动、税务以及他入主白宫29个月来行政当局的政策。特朗普已誓言要抗拒民主党人发出的所有传票，但是纳德勒争取到了获取穆勒调查信息的协议显示，双方还是有谈判的空间，而不是一定要将每一场纠纷拿到法庭去解决。在历时22个月的调查之后，穆勒在妨碍司法的指称方面拒绝洗脱特朗普。但是他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对特朗普提出指控，因为司法部有一项政策禁止对在任总统提出刑事指控。随后司法部长巴尔同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说，没有理由对特朗普提出刑事指控。民主党在拥有435名成员的众议院拥有235个席位，大约四分之一的民主党众议员和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已经呼吁要弹劾特朗普或启动弹劾调查，但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一直抵制弹劾呼吁。他说，他更愿意给几个众议院的委员会继续调查。佩洛西对民主党同事说，他不想被特朗普被弹劾，而是要他坐监，亦都就是使他卸任后面对刑事指控。特朗普反击说，佩洛西是个恶毒、记仇、可怕的人。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